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十章，今天我们读37到39节。尼希米记第十章记载着回归的渔民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带领下一起向神立约，他们当中的首领祭司利未人在这约书上签名，而回归的众渔民们也都发咒起誓，他们一定要遵守。而这约的内容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记载在摩西律法书上关于神的律法、诫命、律例、典章等等，这是一般性的。之后他们更加上了一些细节，总共有三种类别。第一类是关于他们生活的，记载在30节和31节，其中有一些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做到的，而有一些是在摩西的律法之上往上加的。这说出回归的这些犹太渔民，他们都是爱神的人，他们因为爱神的缘故愿意把自己放在约的限制中，而一个爱神的人一定会爱神的殿。接着从32节到36节就记载着为着神殿的需要，他们愿意做各样的奉献。而一个爱神殿的人一定也会爱在神殿中侍奉的祭司和利未人，必定会顾到他们生活上的需要。约书中最后的一段从37节到39节就记载着回归的犹太渔民该怎么样顾到他们当中祭司和利未人的需要。首先我们来读37节，并将出熟之麦、指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和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当时在神殿中侍奉主要的两班人就是祭司和利未人，因此这一节先把祭司和利未人当得的份照着摩西律法所规定的先做一个阐述。首先该奉给祭司的就是出熟麦子所磨的面，还有举祭，以及他们各样树上的果子、新酒还油。出熟的这个词在原文中也可以译为是上好的，也可以把它理解成麦子中间上好的，各样树上果子之上好的，还有他们所酿的新酒和所榨的油上好的，都要奉给祭司。这是比较一般性的解释，但我们要知道以斯拉是一个熟读律法书的人，对于摩西律法书中关于献祭的条例他非常的清楚，因此他这里所提的，我个人比较觉得是在献祭的时候归于祭司的部分。首先他提到出熟之麦子所磨的面，另外还有举祭。我们知道关于祭物最多是记载在利未记，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就记载着五个基本祭和这五个祭献祭的条例，照着献祭条例的顺序，先是燔祭，再来是素祭，再来是赎罪祭，再来是赎愆祭，而最后是平安祭。而关于燔祭是把祭牲完全在祭坛上烧掉，化成一股怡爽的香气，让神得着满足。因此在献燔祭上，祭司是完全没有份的，完全是为着神的满足的。接下的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都有一部分要归给祭司的。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出熟之麦子所磨的面，面粉是素祭的主要部分。关于素祭的记载在利未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 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你当然把细面带来，又带了油，又带了乳香，细面中挑出一把，加上油，并且把所有的乳香全部要烧在坛上，这是给神的份。素祭所剩下来的面粉以及油都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给耶和华火祭中为至圣的。我们知道这五个祭其实都是基督的预表。素祭呢，是细面调油加上乳香，细面说出耶稣基督他完全的人性是如何的柔细纯洁，有预表圣灵。而这细面调油的部分是祭司可以分享的，所以当祭司向神献上燔祭，让神得着满足，祭司也能够有份于耶稣基督那纯良的人性。接着就要献上赎罪祭和赎愆祭，一个对付我们的罪性，另外一个对付我们的罪行。因此献祭的时候，一面把基督各样的完全摆在神面前，接着又把基督为人所做的，包括我们的罪行得着赦免，以及借着圣灵我们能够从罪性的辖制中释放出来，接着人跟神之间就产生出一种平安的光景，也就是最后要献的平安祭。在献平安祭的时候，两个部分是特别要归给祭司的，就是摇祭和举祭。在利未记七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以色列人献平安祭给耶和华，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奉给耶和华。接着三十节，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作为摇祭。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胸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对献平安祭的时候，祭牲的脂油是要完全放在坛上烧的，而这些是归给耶和华神的。祭牲的胸要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作为摇祭，这胸是归给亚伦的子孙的。胸预表神的爱，说出献平安祭的时候，神的爱归给祭司。接着三十二节，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亚伦的子孙中献平安祭牲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为份。平安祭的血和脂油都要烧在祭坛上归给耶和华，而祭牲的右腿呢，要在神面前举一举，成为举祭归给祭司。接着三十四节，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作为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胸预表神的爱，腿预表神的能力。在以色列百姓所献的平安祭中，预表爱的胸归给祭司，预表能力的腿也归给祭司，而这祭牲当然就是基督的预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献祭的人和献祭的祭司在这献祭上得着交通，成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平安，祭司也得着他应得的份。关于献祭和献祭的条例，或许将来神有特别的恩典，我们详细来读利未记，他在预表上是非常的丰富。借着读利未记，我们对于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定会有更深切的认识。这里提到了素祭和举祭之后，就讲到各种树上的果子，并且有这些果子所产生的油应该就是橄榄油，产生的酒应该就是葡萄酒，这些上好的都是要奉给祭司，并且说在神殿的库房里，那是给祭司的份。接着给利未人 就是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要奉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进入美地的时候，每一个支派都得到他们的分地，唯有利未支派是没有得到任何分地的。利未人要散住在十二个支派当中，带领以色列众民来侍奉神，向神献祭，因此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所以在民数记18:21-24，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为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免得他们担罪而死。唯独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担当罪孽，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也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以色列人他们土地所生产的十分之一，并且把这上好的十分之一当作举祭，这些要归给利未人为他们的产业。利未人这个支派是分别出来侍奉神的，其他的十二个支派如果大家都奉上十分之一，归于利未人所当得的有十分之十二。所以就这平均上来讲，他们应该是比一般的以色列人要更富裕。虽然他们没有产业，神却命定他们要享受所有以色列人都献上十分之一，并且是上好的十分之一。而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回归的时候，我们发现利未人的人数是特别的少，这也说出在以色列漫长的历史中，众以色列人并没有尽到他们奉献十分之一该有的份，以至于利未人的生活反而不如一般的以色列百姓。所以当以色列国灭了，犹大国灭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了，这时候他们可以开始拥有产业，他们也开始过去富裕的生活，以至于所罗巴伯呼召人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利未人不可答应呼召，回去的人数少得可怜。而以斯拉带领第二次回归的时候，一开始居然没有利未人，因此以斯拉特地多单留了一个礼拜，就是要说服一些利未人可以跟他回耶路撒冷。尼西米和以斯拉当然知道这个情形，因此在这里他们特地重申了所有回归的渔民都应该奉上十分之一，这是利未人该得的份。接着38，利未人中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收在库房中。我们知道在利未人当中，只有亚伦家族的后代他们才能够成为祭司来侍奉神，而整个利未人是得着都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奉献的十分之一。而利未人呢，特地要把他们所得着的十分之一中再拿出十分之一给当祭司的，也就是亚伦的后裔，为了公开透明并且做见证，他们在这里特别规定了，当以色列人向所有支派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祭司就是亚伦的子孙，就是当祭司的，要派一个祭司来和利未人同在，确定能够从他们收取的十分之一中再取十分之一归给祭司。这完全是照着民数记18:25-32的记载。你要小谕利未人，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这举祭要算为你们场上的谷，又如满酒榨的酒。利未人虽然不种田，虽然也不种果树， 但他们从其他支派所取的十分之一，就要算成是他们场上的谷，算成他们酒榨中的酒。接着28节，这样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得的十分之一，也要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从这十分之一中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祭司亚伦。如果照着比例算，利未人得所有支派的十分之一，他们所得的应该是十分之十二，因为有12个支派，从这十分之十二中他们又要取十分之一，也就是12%，这十分之一要给亚伦的子孙，就是当祭司的。因此利未人除了祭司之外，他们所得的是108%，也就是说照着平均而言，他们应该比犹太的众民多8%。这是神属天的算术，神要侍奉他的人不需要为着生活上的需要而操心挂虑。接着39节，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他们所奉上的除了地的出产之外是五谷，另外还有新酒还有油，要献上举祭，就是十分之一上好的，要把这些送到供职祭司所住的屋子里，在当时守门的和歌唱的也住在那里，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当你顾到在神殿中侍奉的人的需要，就是顾到神殿的需要。在尼希米记13章10节，那里我们看到尼希米第一次来耶路撒冷，一待就待了12年，之后他回到王那里述职。13章10节那里记载到尼希米第二次再来到耶路撒冷，那时候他就已经看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里去了，因为回归的渔民没有顾到他们的需要，因此利未人必须自己去种田。11节，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在尼希米的观念里，当你没有顾到祭司和利未人生活的需要，其实你就离弃了神的殿。尼希米这样的观念到了新约尤其准确，圣殿是新约教会的预表，在旧约圣殿还有一个物质的殿在那里，到了新约教会就不再是一个建筑物了，教会是所有蒙召会众的集体，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蒙召的人。我们知道神的本意是要每一个蒙召的人都能够来侍奉神，就像当初神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属地的子民，当时神是要每一个人来侍奉他的。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堕落了，去拜金牛犊了，以至于神特别分别一个支派利未支派出来侍奉他。一直到了恢复的时期，尼希米和以斯拉恢复了要把头生的儿子带到殿里奉献给神，这是回到神起初的心意。而祭司和利未人呢，都要帮助所有的回归的渔民一同来侍奉神。而以色列的历史又是教会历史的预表，在快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教会也堕落了，因此神也就容许建立了圣品阶级和平信徒这样的制度。然而在世界末了教会要恢复的时候，会恢复神起初的心意，每一个蒙召的人都应该来侍奉神，而教会中有职分的长老和执事应该学习尼希米和以斯拉的榜样，带领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一同来侍奉神。当众人爱神、爱神的家，愿意为神的家奉献的时候，神的家丰富，自然能顾到教会中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教会中就不再有穷人。这也是神的见证最好的彰显。我们都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在世代的末了，让我们重新认识你起初的心意， 帮助我们照着你的吩咐，在教会生活中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并且顾到我们当中每一个软弱的、贫穷的、有需要的，让你的家中充满五谷新酒和油，满了从天上各样丰富的供应。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是一个有丰富属灵供应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